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给家人讲真相中修去层层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月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5日。可能每一次的人念，如欢喜、成功后的自豪、失败后的沮丧、悲伤或忧愁，都会给自己套上一层执着的外壳，而这些执着却不容易被自己察觉，有时需要外力的碰撞才能把它们显现出来。这外力、这碰撞可能就是以矛盾的形式出现。师父的讲法又跃然眼前。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刺激起来那颗心真难受，但又是一个绝佳的去执着的机会。要清醒，在受到刺激而难受时不被魔利用，那可能就是一个自我修炼上的突破，那就是一个修出慈悲心的机会。可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矛盾中要修自己。我搬到了一个西方国家后，父母来看我，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让父母接触真相的机会。当时正值香港人大游行反送中的初期，我订了大纪元报纸，摆在客房里显眼的位置。谁知第二天我听见爸爸怒吼的声音，你以为我没有朋友吗？经常去香港的都说没那回事儿。你不要老是看这种东西，对你脑子不好。我一听火蹭的一下上来了，用非常犀利的语言顶了回去。气急时我认为我名校毕业，在西方拿了硕士，在国际大公司工作，接触不同的信息来源，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你们知道什么？我用得着你们来告诉我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吗？加上从小到大，爸爸虽然是个活火山，但是从来没有对我大声过，我简直不可忍受。虽然我也告诉他们中共如何迫害信仰人士和善良民众，但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好像谁的声音大，谁就能赢了。内容和理性思考已经消失。妈妈也加入争吵，说我来到西方被人利用了，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脑子坏了。妈妈担心地说，你不要去搞什么游行集会那些东西，不要被人利用了。我正要顶回去，忽然那一句被人利用了点了一下我。糟糕，我惊觉自己被魔利用了。是师父在点醒我，怒吼嚷嚷说伤人的话，这都是魔性的爆发，这样我不但救不了人，还会被魔毁掉。我赶紧收拾自己的情绪，试图冷静下来。这时发觉自己双颊火辣辣的，手脚却是冰冷的，腋下渗着汗，心跳很快。这时我开始自己跟自己对话，你在干嘛？我在伤害人。你想干嘛？想救人。那你闭嘴。我总想找机会让父母一定要明白邪党的坏， 而父母也要说服我写党如何。这段日子里我们唇枪舌剑，我觉得很累，反倒是我的老外先生经常借着自己别别扭扭的几句有限的中文逗乐大家，缓和气氛。每当我对着爸妈义正言辞说个没完的时候，他就冷不丁丢来一句胡扯。老外说中文大家都乐了，他经常喊我陈老师，然后夸张地学着我的样子对我爸妈说，陈老师说这个这个，陈老师说那个那个，爸妈都开心地笑了。当然我的职业也不是老师，我悟到是师父在提醒我呀，我对父母的态度有问题，我总是用一种说教的方式在和父母对话，这就是一种显示自己的心，显示自己总是对的。这和师父教导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大相径庭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一次我听到爸妈对话，妈妈说，你看他言辞这么激励，是不是像了你这个暴躁脾气，跑去游行示威该怎么办呢？我顿时知道爸妈非常的害怕写党，他们害怕我被抓被迫害，这说明爸妈其实内心清楚写党绝非善类，加上爸妈退休后都有还可以的养老金，日子过得安稳。常人的这种怕心和求安逸让写党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们，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意识到这种控制，这也是写党一直用的伎俩，让你先看到其他人不听使唤的后果，给你糖吃，让你体会到听话带来的好处。这种伎俩长期下来使人颠倒了是非，使人的言行和行为变得自我矛盾。我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办法解除枷锁，让他们听得进去真相。我思索着，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没做好就是正念不足，要先摆正自己。在一次开饭前我说，爸妈，我这段时间态度不好，我跟你们道歉，你们知道我做事向来有分寸，我不会乱来的，请爸妈不要为我担心。几秒的沉默。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跟爸妈道歉，第一次在爸妈面前清清楚楚地承认错误，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自我突破。说完我的眼泪快要迸发了，妈妈已经哭了，在一边拭泪。爸爸说，你这样说就对了，我们就放心了。我更懊悔自己之前对父母说了如此的重话，伤害了他们。只有一旁听不懂的老外先生左看右看，问陈老师说什么，大家又笑了。谢谢师父在我身边安排了一位搞笑天使，时时对照我提醒我。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道歉之后的我还是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来去又有两三回的争吵。爸爸对我怒吼，你怎么这样说话，作为一个女孩子不能这么硬的，不行的，越说越错，越说越错，你还说。妈妈说，你怎么说话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还是发泄着怒气顶撞回去，直到爸爸说了一句，你是不是练这个法轮功练成这个样子的，我才惊醒，意识到给大法抹了黑。我赶快打住，那一晚我心里很难受，我做了一件大的错事，我的行为给大法抹黑了。我不断地发正念，不断地流泪，为什么跟父母讲清真相这么难呢？我是不是救不了他们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夜里在转化过程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 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我好惭愧，我这样的对着父母横冲直撞，离那颗慈悲的心有多远。我对别人讲话从来不争吵，对着父母却是这个样的。师父在给我机会修自己，而我似乎没有把握住。那一次之后，我没再怎么跟父母揭露邪党，父母也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个话题。后来他们回国了。二，反思与体悟修炼之路。他们回去没多久，武汉病毒开始肆虐人间。一天我和表妹视频，表妹说，姐，你妈今天来问我妈九字吉言应该怎么说呢。表妹的妈妈是我小姨，修炼大法20多年了，而我是最近2年才在国外开始修炼的。我惊讶，是吗？他们怎么说来着？表妹笑着说，我妈跟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自己还重复了好几遍，还向我妈再确定呢。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以为妈妈是，她是公务员，虽然她没有入党，言语中都是写党如何好。妈妈如此的举动，我有点感动，是不是真的常人也有明白的一面呢？我想起妈妈来看我时，我每天在阳台练功，我叫她跟我一起练，她总是犹犹豫豫推脱掉，不过她总是在后面看着我练。有一次她的耳石症发作，好几天吃不进东西，头晕，想吐，想吐又吐不出来，非常难受。我让他跟我练功，他说头晕，站不起来。我说你试一下，他勉勉强强站起来，我就教他第一套功法。练到第二遍的时候，他突然冲到洗手间，哗啦全吐了。这一下他马上感觉好多了，过一两天人就恢复正常了，也没用药。不过让他继续练功，他却不愿意了。那一两天我经常给他按摩，时不时给他说一点师父讲的大法的法理中的一些我认识到的内涵，他也在听，有时候还问个为什么。过后不久，妈妈说，你记住不要随意听从别人的话，那些人骗你说是师父说的，引着你去做坏事就惨了。我一怔，他还称师父呢。现在想起这些细节，我悟道，坚持不断地讲真相是有用的。人听了虽然表面有抵触，但毕竟是听到了。我更理解到为什么师父说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因为正念能给我们说出去的话加持能量，能量大就能更容易打入常人的脑子。我之前给父母讲真相时有着很强的执着，讲的话没什么能量，强烈的执着带着伤人的态度，只能把人的魔性带出来，没了救人的效果。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领悟，我一开始讲真相要说法轮大法如何好。我记得跟父母说我修炼法轮功了，虽然他们不是很乐意，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我练功觉得身体好那就练，他们不反对，那我就应该顺着这个思路让他们多了解大法为什么好，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如何有益于个人和社会。我先生也指出我，你不要老是跟他们说中国不好，中共不好，对他们来说你在强硬地撕裂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他们认不清自己不是中共人而是中国人，他们还没明白中共不等于中华，你这样一下子硬邦邦的指责批评，没人能受得了。一个没修炼大法的常人都可以这样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我感觉师父在点我，一定要抓紧实修，要珍惜每一次的碰撞，修自己。讲真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的课程， 尤其是给家人讲真相，可不是一次就能达到目的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往复的过程。每一次的通话都是一次对我的考验，最根本的对长辈谦让有礼，我是否做到，有没有本着对他人好，有没有为了显示自己把自己都没把握真假的事情当作真实来说，在受到言语攻击时是否能一笑了之，心无嫌隙，其实就是有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有没有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每一次都是考试，都在闯关。在这股疫情反复的当口，父母还在被邪党的谎言蒙蔽，还在随着邪党的宣传控制摇摆不定，那可能也说明我在跟父母通电话时又有一段时间自我提高，能不能在关键时候控制住自己不把事情做坏，还是要靠平时多学法，多用法来衡量，多依法来思考，一味地提高自己的心性。选自转法轮。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涨上来了。选自转法轮。有了强大的功力，修炼人就有了能量，带着能量表达的言语就能冲洗常人被谎言蒙蔽的心灵，达到救人的目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经营电动车行中证实法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4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我和丈夫共同经营一个卖电动车的车行，在每天经历的人和事中，我们互相提醒，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众生，所以车行就成了我们讲真相证实法的平台。第一部分，正面对待工作中的人和事。大多数来买车的顾客都是外行，他们既不知道应该挑选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挑。许多不良厂商就专在外表上下功夫，或虚报产品参数来欺骗顾客牟利，这样就加大了我们卖车的难度，因为我们得按真善忍的要求来做，不能骗人。我们就准备各种应对方案，比如准备了人体秤，卖电池时用秤上的实际数据来推翻那些假的参数，还有把有些配件拆开来与那些做表面功夫的做对比来讲解，告诉顾客相关常识与经验，这样他们即使不从我这里买车也学会了怎样挑车。我们还会仔细询问顾客买车的用途，根据顾客的实际需求来帮他们选择。有的顾客费了好大劲儿，挑选好了，买到家后又有要求退换的，我们也不为难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缘分所致。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明白真相了，我们就无憾了。一次，一对老年夫妇带着5岁的小孙女来买车，挑选好后，我们一边装配一边给他们老两口讲真相。当老太太听到我们讲的是法轮功时，浑身突然震了一下，然后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用非常苛刻的眼光挑剔起车来，一会儿这样不行，一会儿那样不行，还要求换车重新再装一台。她的老伴儿都忍不住了，说她不懂还挑事儿，两人吵了起来。我连忙上前劝说，这边安抚老头，那边和老太太解释他指出的所谓毛病，又交代装车师傅带大姨去库房随便挑，直到满意为止。同时我还得哄着他们那个一直黏着要我和他玩的小孙女。整个这个过程， 我都一直不停地在发着正念，我不能让邪恶干扰了众生得救。还有一次，一位顾客要买一台把式的电动车，我们只有最后一台把式的了，而且这个厂家我们已经不准备合作了，怎么办呢？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我们给车做了改装，然后卖给了顾客，结果半年后车大架子断裂。这位顾客通知我们后，还没等我们去处理，他就自己给焊接上了，但由于焊得不专业，半年后再次断裂。这下顾客不干了。这个顾客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做了一辈子买卖，精明倔强。老爷子在收音机里知道了一个外省律师的电话号，打电话咨询后就告诉我们，不要我们赔偿，要与我们的供货商打官司。我知道是我们的利益心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要利用此事给我们制造事端，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参与营救一名被绑架的同修。我们在电话里怎么和老爷子道歉谈补偿他都不要，就要与厂家打官司。其实这种改装的车厂家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个厂家已经要黄了，后来连我们打去的电话都不接了。我决定亲自去老爷子家里当面谈谈看，当然这个过程我也向师父认错，并求师父加持我，我要放下利益心面子心，当面向老人承担责任，同时发正念清除想利用这事在后面捣乱的黑手与乱鬼。我又考虑到当时买车时不是老人来买的，我还没与他讲过真相呢。今天不管什么方式来结的缘，我都要利用此次接触的机会与他讲讲大法真相。于是我和丈夫驱车来到老人家里。老爷子是个非常健谈的人，容不得别人说话，一口认定就要与厂家论理，不同意与我们解决。我看着眼前这个青筋暴跳、皱纹纵横、滔滔不绝的老人，不觉悲从心起，用意念与老人的主元神沟通：你这个倔老头，这事怎么处理我不在意，听我给你讲大法真相，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这可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呀，你还不消停下来？此念一出，只见老爷子身体抖动一下，突然蔫了下来。我借机插话：大爷，您消消气儿，这事责任在我，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会全权负责，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处理。你从电视上听到看到的说法轮功不好的都是造的谣，包括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我最后发自内心的劝慰老人，现在的法院都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弄得老百姓两败俱伤，别因为一台车给自己惹来那个嫌弃，不值得啊。你要想换车架子我就给你定，你要焊我给你找最专业的来，当然你要非打官司我也不拦。几天后，老人打来电话要我们帮他把车焊上，我们当即派了专业的电焊师傅去处理，并携带了一些配件作为赠品。据说车焊完后老人非常满意，非常郑重地与我们的焊工师傅握了3次手表示感谢，并在不长时间后再次来我们店买产品做了2次消费。我除了与顾客沟通，每卖出一台车时我也与车沟通，我用意念告诉车，生在大法红船之时，不管是人还是物都轮回了几千年了，都在等待最后这一天的到来，千万要配合大法弟子正实法救众生，给自己摆放一个好的位置啊。同样款式的车，我们的业绩在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的。一次一辆车被买走后频频出故障，都是不该出的问题，我同样要求此车不给大法弟子救人添乱，结果好像这车打给我一念一样，那你呢？ 意思是，我出故障是为了去你的执着心，帮你修炼提高呢。我不这么做，你咋办？我内心十分清楚，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我的执着是在大法师父的安排下去除的，而你是在给自己选择位置。这台车好了。第二部分，营救同修中整体升华。一次，一个同修被绑架，其家属同修请来了正义律师帮助营救。初期营救效果不好，据说律师状态也不尽如人意。这个家属同修与律师之间产生误会，甚至怀疑这个律师是不是徒有虚名，专门骗大法弟子钱财的。后来我主动与这个家属联系，与他在法上交流，在法理上达成共识，并鼓励他不要动人心去想事情。这个家属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心中逐渐升起正念。等案件到法院时，同修的几个家属都已能坦然面对这件事情，用积极的正念来对待了。这时我们在与律师交流，律师看到同修家属的变化之大，非常受鼓舞，同时也信心大增。就这样，外面的同修修去情，冷静理智地帮狱中同修找到问题所在，并用正念加持，同时给各主管部门邮寄真相信件。狱中同修也认真听取了律师带进去的外面同修对他问题的交流意见，转变了默认迫害的思维，真是内外拧成了一股绳。很快狱中同修走出了魔窟。第三部分，从正法的角度看待恩怨。我与婆婆同修之间的间隔可以说由来已久了，明明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也无数次告诉自己放下放下，也无数次在自己对自己的劝说下下决心改变自己，可一看到婆婆的面孔，就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又怒火中烧起来，自己痛苦，家人也都不舒服。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买东西，那都是我发自内心买的，可是给的时候就变味儿了，那种冷若陌生人的感觉让一切都变成了形式。一天，一个曾经与我接触很近的同修突然因病业离世，我很是吃惊。后来得知这个同修是受他女儿的拖累所致，这个同修自己一人带着女儿生活，他对女儿寄予了无限期望，然而这个孩子却不争气，给他惹了很多麻烦，最终他被拖累而去。我为同修可惜，他曾经给我讲过，说他在历史上就曾经修炼过，后来因为情掉了下来，而这次他又是被情所累，没能走到正法的结束。同修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我也警醒了，因为我也曾在梦中知道我和我的婆家已有三世的姻缘了，而且在第二世我被逼怒跳松花江。我突然明白了，我和婆婆之间那种没有实质的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都来自这历史上的恩怨。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从这个空间中跳了出来，当我站在高处的时候，我的视角与思维都变得广阔起来，我不再盯着眼前。我发现我和婆婆之间的怨和恨是来自历史的，来自另外空间的物质，它的名字就叫怨，就叫恨，它在撕咬我，它企图控制我。现在我看清了他，随即我发出一念，师父请加持弟子，历史上婆婆欠我的我不要了，我欠婆婆的我愿在师父的安排下去还。同时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给我和婆婆制造间隔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的心舒坦起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将我一点点归正。文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5号。1996年6月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人说在小区的一个大院里有人在练法轮功。我以前练过好多种气功，可以说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当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师父帮我戒烟酒。第二天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当师父讲到抽烟问题时，我心里咯噔动了一下，就好像是师父专门对着我讲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我心里说，我想修炼，我真想修炼。看完录像后走到外面，顺手把半包烟扔到垃圾桶里，从那以后我真就没再抽过一根烟，随后把酒也戒了。就这样，我这个有30年烟龄、20年酒龄的人，师父的几句话就帮我戒掉了。当我把这些告诉工友和亲朋好友时，他们简直都不相信。刘师父的烟瘾那么大，看了一遍法轮功的录像就把烟戒了，真是不可思议。二，夫妻双双沐浴法光。我和妻子相继走入大法行列，以前的那些气功书、结业证、供的那些塑像等，全部烧的烧，毁的毁。想修正法就得做到不二法门。然后我们请来了大法书转法轮。那时候我妻子是全天候的练功弘法学法，我是清晨练功，晚上学法，休息日也跟他们弘法。不知不觉间，妻子的骨质增生、乳腺增生、头痛等，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等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从未有过的身心愉悦，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有两次单位给每位职工例行体检，我车间有200来人，检查结果只有我一个人一点病没有，指标完全正常。当时有一位老工人指着我说，咱们车间这么多人，就某某某没有病，各项指标都正常，看来还得是练法轮功。三，天安门前讨公道。正当我们沐浴在法光中，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时，1999年7月，一场历史上最邪恶疯狂的打压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师父、对大法的造谣、污蔑、诽谤、攻击。那时候向各单位、市政府、省政府逐级反映情况的路已经行不通，甚至到国务院、中央信访办也不行，当时就把你抓走。我和妻子悟道，上天安门广场为师父鸣不平，为大法讨公道。我们一行10几个人来到北京，稍作整顿，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就分散开，直奔天安门广场。当我来到广场中央的时候，我身边已经看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看到的是隔不远一个一个的警察。我用最快的速度从腰中拽出一条横幅，举过头顶，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紧接着我听到了来自广场4面8方的高呼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警察和便衣们就像疯了一样，3个一群、5个一帮的向每位大法弟子冲过去，同时好几辆警车从不远处呼啸而至。我被4个警察围住，迎面的一个警察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一拳打在我的脖子上，随后用膝盖猛顶我的裆部，左右各有一人拽着我的胳膊，后面一个人抓住羽绒服的帽子，他们生拉硬拽把我拖进了警车。不一会儿的功夫，车里就有了10来个人，然后把我们送到了前门派出所。 在怀柔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两天两夜，期间我遭到全身衣服被扒光，被泼冷水，不让睡觉等酷刑，在单位被关铁笼子几天之后，又被拘留所拘留了15天，然后又转回本单位被关铁笼子，最后受到被开除厂籍、留厂查看1年，处分期间只发生活费的迫害。四，历经磨难志不退。2001年以后，单位为了防止我再次进京，开始派人监视我的住处，后来慢慢就撤了。但是受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的毒害，对大法弟子产生了不好的认识，好多人都用一种怀疑、敌视的眼光看着我。我想这样下去不行，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我要给他们讲真相。我一边努力地干好本职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给所能接触的每个人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大法的美好。这样坚持了2-3年，终于使大多数人明白了天安门自焚是江罗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栽赃陷害。2004年九评发表，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黑幕被揭露后，我开始在本单位劝工人三退，发送九评共产党一书。时间一长，消息传到了厂部。一天，3个人找我，大会议室长条桌旁，一个人主持，2个人记录。他们想用这种气势镇住我。其中一人说：“你今天给这个退党，明天给那个退党，都退党了，你让我这个书记怎么当啊？”我说：“是啊，不但他们要退，你们3位也得退，加入过党团队的都得退。我不能让他说下去，不能形成一问一答，像坐在被告席的位置那样。”我想起师父讲的大法弟子要当主角，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从天安门自焚是21世纪的最大谎言讲到共产党是最大邪教，从中共邪党窃取政权到历次运动杀害死中国人民8000万，从法轮功祛病健身如何做好人，到人大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过程中我的思维真像泉水般往外流。我当时就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口表达心声。五，花甲之年学技术。一次学法后，同学们切磋谈到打印机经常出故障，要等技术同修修理得一段时间，很不方便，送常人的维修站又有安全问题，如果多几个人能维修就好了。这时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看着我，都推荐我去学。一开始我有些畏难情绪，但想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要的，稳定的运作也是必须的，解除同修的后顾之忧也是在圆融师父所要的，就这样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师父看到我有为同修服务的那颗心，就时时处处加持我、点悟我，使我很快掌握了从简单的维护到复杂的拆装、改装等，并且能做到随叫随到，不管是刮风下雨、严冬酷夏，从无怨言。有的同修看到我有时很辛苦，就说：“我们掏点钱吧。”或有的同修极力地想送我点什么东西，或请我们吃饭，我都用师父讲的一段法或红银来诚心谢绝。举2个例子，一次机器修完后，同修掏出200元钱塞给我，我说：“你这是干啥？”他说：“看你忒辛苦，奖励奖励。”我说：“我们修打印机是义务为同修服务，一不收费，二不吃同修家的饭，三不要同修给的东西。你现在给我钱，说明我们还有利益之心，同时掺杂着情，而且还不小，我们都得去。”另一次，我2人到一个同修家去，机器都拆开了，同修突然说：“今天是大年30吧，我怎么大过年的还把你们叫来啊？不修了不修了，快回家过年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说：“大过年的修机器不更有纪念意义吗？” 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部分经历，如有不在法上的话和事，请同修指正。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年如一日，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心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日。1998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患有颈椎病、头痛、眩晕，常年感冒，肩周炎、痔疮、鼻炎、腹胀、痢疾、牛皮癣等多种疾病。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我从一个药篓子变成一个健康乐观的人，这是家人和单位同事有目共睹的。2006年我回娘家准备找工作，一天早晨突然发现父亲出现了类似脑中风的症状，嘴歪，流口水，双手连裤子都提不起来了。但他心里明白，我怔住了，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虽然舌头硬，念不出声来，但他特别诚心，就坚持念，念着念着就越念越清楚，中风现象表现越来越轻，头脑清醒了，但生活不能自理。哥哥、姐姐、妹妹知道父亲的情况后，他们的共同的想法是，母亲年岁大了，照顾不了父亲，就让我不要找工作了，在家照顾父亲吧。父母都没有经济来源，哥姐和妹妹也都是工薪族，经济上都不宽裕，他们让我在家照顾父亲，但不能给我经济上的支持，只管我吃饭。我从单位下岗失业，没有生活来源，让我专职照顾父母，我很为难。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所以我要先为别人着想，哥姐年纪大了照顾不了，妹妹上班还在供孩子上学，想前思后，我还是决定把这事承担了起来。虽然承担了下来，然而照顾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照顾就将近10年。刚开始照顾父亲的时候，不知从何下手，父亲明白的时候能说清楚话，大小便都知道说，不明白的时候拉在床上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天母亲发现他拉在床上了，马上叫我，犯愁地说，这可怎么收拾。我一看简直无从下手，身上、衣服上、裤子上、床单上都是屎，我也犯愁了。修炼人遇到难事总会想起师父，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任何一颗心都是障碍。我马上知道我是有颗怕脏的心，一下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对母亲说，我来收拾吧。我先用温水把父亲的身上一点一点地擦干净，然后把衣服、裤子、床单拿到厕所里冲洗后，再用手洗洗干净，因为家里没有洗衣机。父亲几乎每顿饭都要喝汤，尿很多，明白的时候能接尿，不明白的时候就尿在床上，每次尿了我都赶紧给他换上。父亲很胖，每次换洗都很费劲。学法前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现在竟然能照顾父亲。 自那以后，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父亲一天三顿饭，每天要拉多次，尿多次，只能等他睡了，我再去做家务，还得挤时间学法，还要坚持练功。有一次，我要去交社保，就让大哥替我几天。我刚到姐姐家，大哥就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父亲把洗脸盆的水泼了一地。我心想，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了，社保还没交呢。刚要发火，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这样对待他。他也是将近70岁的人了，我就安慰他几句。交完社保我就回去了。在回去的途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在车上似睡非睡，突然车里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也站起来。一看我坐的客车和一辆铲车差一点就要撞上了，我马上在心里小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听咔嚓一声，两辆车都停住了。我在心里默默感谢师父。过了一会儿，同座的老太太说话了：吓死我了，刚才我都没敢瞅，前几天我坐客车去内蒙古，出了车祸，一下就撞死了13个人，咱们车里不知道谁有福。这时我想到是师父在点我，让我讲真相救人。我说，我在看到两辆车要撞一起的时候，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才停住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福音带给亲朋好友。他说记住了。小哥看我天天忙忙碌碌照顾父亲太辛苦了，心里过意不去，让我到他家待一天，他来照顾父亲。看小哥诚心诚意，我就答应了。后来听嫂子说，小哥照顾父亲一天后，累得往床上一躺不吱声了。通过这件事，小哥也体会到了伺候老人的艰难，他还把照顾老人的过程讲给嫂子听。从那以后，他们更加关心我了，有时还给我买一些好吃的。有一次，二哥来了，进屋就让我做饭，刚进厨房，父亲就拉了，拉得满裤子都是，二哥又叫我给父亲收拾，而他坐在一边一点忙不帮，好不容易收拾完了，还要给他做饭，心里很不平衡，来了不但不帮我，还给我添麻烦。但一想，我得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我心里就放下了，不与他计较了。还有一次，哥姐妹妹和孩子们都来了，正做饭的时候父亲又拉了，我马上给父亲收拾，别人不但不帮忙，二哥还当众指责我，在众人面前面子上挂不住，我刚要生气，但一想到我是修炼人，心里就又平静了。父亲虽然不修炼，但因为认同大法，对大法有正念，使自己的生命延长了近10年，也没花一分钱的医药费，哥姐的生活没有因为父亲的事而受到影响。在照顾父亲将近10年中，有很多触及心灵很难过的关，但我时时用大法要求自己，坚持走了过来。我没有因为照顾父亲与哥姐们产生矛盾，10年间，哥嫂姐姐们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他们对我学大法很不理解，说我傻。通过这10年，他们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全家人都做了三退。有一年过年，家人都回来了，在饭桌上大家都说谢谢我。我告诉大家，我是因为学大法才能做到这些的，是大法改变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自己带着一身的病，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更别说照顾父亲了。这是大法给我的福分，也是全家的福分，我们都应该感谢师父。全家人齐声说：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